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基督徒生活》一系列的课程。亲爱的朋友，基督徒生活需要祷告、灵修，需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要有信心，要顺服。张老师也曾谈过得胜、苦难和传福音，但基督徒的婚姻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婚姻是出于神的神圣定规，那基督徒的婚姻有着怎么样的特征呢？来，我们听张老师谈婚姻。
姐妹们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上基督徒生活第九课，就是婚姻。在课程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设立了婚姻的制度，让我们在你所设立的婚姻里面，我们享受了一切的甜美和快乐，我们因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婚姻这个问题，天父，我们将这个问题交在你手中，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也求你自己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学习，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蒙你特别的祝福和带领。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婚姻的意思就是快乐，因为它是无罪的伊甸园的遗产。正如箴言书18:22也说到，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为要使人能够繁殖，同时也为了孩子而设立家庭，使喜乐可以充满。婚姻设立在人类最苦之时，比教会和人类的政治更为古老。今天我们活在人类道德标准最低落的日子，很多婚姻的誓约容易受到破坏，而且离婚也屡处不穷。但是上帝的律法和标准并没有改变。我们来看看结婚的理由。第一，我们顺服上帝的命令，因为创世纪1:28告诉我们，上帝吩咐亚当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围着交往，创世纪2:18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第三个就是成为伴侣，传道书4:9-11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其中一个跌倒，另一个可将之扶起，这两个成为一体，就是记载在创世纪2:24所说的二人要成为一体。第四，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人生下来有一些好的、圣洁的和合法的要求，但只能在婚姻里找到满足。第五，为着人种的繁殖，记载在创世纪1:28-9:1。接着我们来看看必须要认定的事，因为婚姻是围着上帝的荣耀和旨意， 而且因为这人的需要而设立的。正如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所说，这是人在上帝的旨意中荣耀上帝而享受婚姻快乐的生活。第二方面必须认定的是，就是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直到有一方或者双方见主才结束。所以就是好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不能分离的。因此若夫妻不和，真是痛苦，互为重担。其实夫妻若能好好的相处，会觉得时间太短促而珍惜。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人事、钱财、环境来影响我们的婚姻生活。有些要看开，有些要放下，有些要包容，有些要接纳。所以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接着下来，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看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我们首先来看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从以上的经文来看，可以知道婚姻是上帝为人所创立的，并非人定下来的枷锁。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夏娃呢？上述的经文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第一节就是那人独居不好，虽然园中有不少的动物，但却没有一样动物能了解亚当，陪伴他，与他有交通。因此圣经说，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所以说妻子是上帝为男人所预备的配偶，二人能够彼此鼓励，互相关怀。所以婚姻可说是生命的交流，是具深切的友谊。没有婚姻的创立，上帝的创造还是不完全的。第二节，我们根据二十节的提示，上帝造女人为男人的配偶帮助他。上帝创造万物，交给亚当治理，使他修理看守伊甸园。夏娃不但是亚当的伴侣，要帮助他执行上帝给他们的托付，完成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计划。由此看来，男女的结合乃是要一同完成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计划。换句话说，男女结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彼此意向相同，心智相同。我们看见有些弟兄本来有奉献传道的意向，可惜他的配偶没有这一个意向，结果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痛苦。此外，我们也可以从这段经文看到夫妇间的关系。丈夫是一家之主，妻子是他的助手，然而这并非说男女不平等，因为无论是男还是女，都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在地位上或者是在价值上 并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呢，在家庭里面，彼此所承担的责任就有分别了。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5:22-24。第三节让我们从23-24指出了婚姻的奥秘。基督徒的婚姻是男女整体的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不单是指肉体上的结合，也指两个人整体完全的结合。这个结合不是1+1=2，而是1/2+1=1。所以我们说，没有婚姻的创立，上帝的创造还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男女的结合既然是属整体的结合，那么信和不信的人就不能同父一二了。第四节让我们从23-24也间接地指出了一夫一妻是应有的制度。或许有人会反驳，为什么旧约中的英雄人物，好像亚伯拉罕，好像大卫，好像所罗门，他们都娶了很多的妻子，而上帝又这么的祝福他们呢？倘若我们细心查考这些所谓英雄人物的事迹，我们就会发觉，他们每一个人都为着这个婚姻所带来的问题感到极度的烦恼和痛苦。圣经也很明显的指出，凡是违背上帝律例所带来的恶果，上帝祝福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在婚姻上遵循他的律例，而是因着上帝自己的慈爱和上帝自己的拣选。再说，圣经记载第一个娶两个妻子的人是拉麦，记载在创世纪4:19。这个拉麦本身是该隐的后裔，圣经把他放在二人之列，可见多妻和罪恶在上帝的眼中看来是同等并列的。第五节，圣经很清楚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记载在创世纪2:24。那么离婚便是不合圣经的教导了，所以难怪耶稣在马可福音10:2-12回答法利赛人有关离婚的问题时，他引用了创世纪2:24，说明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基督徒的婚姻观。婚姻的定义可以分成五方面来说。婚姻的定义，第一个定义就是婚姻是一个约。接着婚礼，在上帝和人面前，男女双方定下了一个婚约。这个约的内容是怎么说的？我某某人立约娶或者是嫁你某某人为妻或者是为夫，我在上帝和见证人面前立约，做你忠实的丈夫或者妻子，与你同甘共苦，共度贫贱富贵，不论是健康或是在病痛之中，我都敬重你，与你同心，直到那日。这个约所看重的不是在于感受或者是情绪，而是一种立约的坚守，包括了心智的投入和认定，是上帝与人所立下的盟约。婚姻的第二个定义就是，是一个圣洁的组合，是1+1， 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结合，不容许第三者加入。正如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全权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基督教不赞成多妻制或者是多夫制。婚姻的定义，第三个定义就是天作之合。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上帝看那人独居不好，于是有所安排，他为人预备了配偶，让亚当和夏娃相识相合，建立婚姻，借着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的关联，这是上帝的一番美意，所以我们说是天作之合。婚姻的第四个定义是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是形成独立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方式明显的是脱离了对父母的依赖，自己承担生命责任的开始，有了独立、自主、健康、成熟的生命内涵。婚姻的定义第五个是一种联合的新生活，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奥秘。正如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样，两人开始了一种联合的新生活。这个联合包括了第一，物质生活的联合；第二，心理和精神生活的联合；第三，工作生活的联合；第四，性生活的联合。正如传道书四章九节所说的，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婚姻的原则。美满的婚姻原则一共有十点。第一点，成功的婚姻是建立在双方心灵真实的匹配上。第二点，他们必须愿意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丈夫是家中的主人，妻子是一个好的助手，在家中也有祭坛的建立。第三点，他们必须建立在过一辈子的基础上，直到死才分离，因为结婚不是一个短期的试验，结婚是永久的。第四点，成功的婚姻有儿女的祝福，因为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第五点，真正的爱对美满的婚姻是重要的，所以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第六点，一个正当的订婚礼能促成一个快乐成功的婚姻，所以少女们应该防备并且拒绝男人要求来一个秘密的订婚礼。第七点，坚持在教会举行公开的婚礼，不要想到私奔或者秘密的举行婚礼，这些和神圣的婚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第八点，双方要完全同心合意，为了坚持婚约不惜付任何的代价，其中有一方勉强，这要消迟结婚，直到双方成熟有把握为止，才可以举行婚礼。第九方面，两人应当学习把一切的问题和误会放在一起祷告。第十点，双方必须不断在言语和行为上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爱。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婚姻的对象。应当与谁结合？基督徒只能与基督徒结合，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明明的教导我们，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儿。在上帝的眼光中，一个属上帝的人和一个不属上帝的人在婚姻上连成一体是一种故意行错的事， 一个既是服侍上帝，是圣洁和公义的，另一个是侍奉罪和撒旦的，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方式是如此的不同，怎样能成为真实的伴侣和彼此交通呢？信徒们不应当成就这种混杂的婚姻。有人曾经对幸福的婚姻提出了一个幸福婚姻的十诫，他利用圣经的十诫，就是十条诫命，来套在这个幸福的婚姻上。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他说，第一诫，除了你的配偶，不可有别的情人。第二诫，不可把配偶偶像化。第三诫，不可压制和歧视你的配偶。第四诫，当纪念你们结婚的日子和配偶的生日，给予庆贺。第五诫，当孝敬父母，教育子女。第六诫，不可没有只属于两个人的时间。第七诫，不可不学习欣赏对方。第八诫，不可因吵架而互相赌气。第九诫，不可没有一起读经祈祷。第十诫，不可没有一起上教堂做礼拜。他所提出的幸福婚姻十诫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参考。接下来我们看看结婚的步骤。通常我们会要求有两方面，第一就是求婚和订婚。订婚是对大众一个正式的宣布，这一对伴侣计划不久便要结婚，大概是在一年内。对这对未来的配偶来说，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彼此认识，彼此确定是否预备举行婚礼，同时也彼此真心的相待。订婚的伴侣很自然地常在一起，一同交谈，交换对结婚、生子、节育、爱好、志向等等的看法。因为双方都还没有结婚，所以彼此之间不要太随便。结婚的特权应当保留到结婚以后，免得爱变成恨以后，彼此间的尊重也就完全失掉了。所以要避免亲热的举动，免得感情超过了理智和决心，以致毁坏了一切。愿伴侣们彼此尊重和忠实，不要做任何能拦阻你私人的祷告生活或者基督徒的见证的事。要为未来的幸福起见，双方在结婚时保持童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二个步骤就是结婚。应当在什么时候结婚，必须经过多方的祷告和寻求上帝的旨意以后，直到上帝引导你应该结婚的时间。第二，你应当充分的了解对方，认识他的喜爱和憎恶的事，他的优点和他的缺点以后才可以。记住，匆促的结婚是非常危险的。第三，要等候真正的爱，光是迷恋等等是不足的，因为结婚是一生的事，必须采用神圣的爱来组织快乐的家庭。第四，必须等到你成熟了才结婚，因为结婚是成人的事，不是孩子的事，因他需要成熟和经验来负起重大的责任。第五，等一切道德的疑问都没有了，不要想嫁给一个男人而后改造他，最好不嫁给一个品性苛刻和婚姻失败过造成了不愉快的家庭的男人。第六，要等候身体健康，结婚要求有健康的身体，若婚后被疾病缠绕，这结婚时的盟约需要你经常用爱心去照顾你那患病的伴侣，除非你自己愿意。第七，要等候女方家长同意，这是极其重要的。第八，要等到你们有了经济的基础才考虑结婚。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基督化的夫妻生活。人有灵、魂、体三个位格，是上帝所造，所以必须按照上帝的引导和指示，才能将上帝的形象表示出来。因此，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才能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要靠上帝的帮助， 各自完成上帝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正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对夫妇的关系的教导，你们要彼此尊重，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你们做妻子的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爱教会。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的救主，所以妻子应该完全顺服丈夫，正如教会完全顺服基督一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一样。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丈夫要有舍身的使命，妻子要有顺服的使命，两个人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的动力是由上帝而来。所以基督化夫妻的生活是一个三合一的结合。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指出了婚姻是两人，婚姻是二人结成一体。男人要离开父母才能与妻子结合，两个人的结合包括了三方面的结合。第一是灵的结合，人顺服上帝的托付而完成使命，就是一个结构，将旧有的形象扩充，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表态，这就是灵的任务。所以夫妻的结合必须以上帝为主，让上帝在家中掌权。若基督为一家之主，夫妻彼此就不会出现控制对方，而是要一同顺服基督，在灵里合成一体。今天很多的男人太男人主义，很多的女人以为嫁了丈夫就失去了自己，所以有些男人回家除了看报纸观赏电视节目以外，他们什么也不要做，而女人回到家里却什么都要做，这不是平衡的生活状态。男人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人格，许多男人不像男人，因为他们还不够独立。所以男人如果缺少女人的配搭，他们就不能表现什么。因此男人要有女人的配搭，才能够建立男人的性格。总觉得说男人和女人必须坚定自己的价值观，就像妻子和丈夫才能够彰显上帝的怜悯和公义的本性。三合一的结合第二方面就是魂的结合。夫妻相处之道，贵在相敬如宾，是宾客的宾，不要相敬如宾是好像冰似的冰，也不要如冰水的冰。所以夫妻相处之道，贵在相敬如宾客。夫妻情绪上的交流可以分成四方面来概括。第一方面就是聆听，双方都必须做一个好的聆听者，不但是好的要听，即使是不好的、不喜欢听、不想听的也要听，而且是要忍耐的听，还要很久的忍耐的听。第二方面的交流就是心胸要开放，不要妒忌。开放的人就不会妒忌，只有心胸狭窄的人才会妒忌。所以夫妻相处的时候一定心胸要开放。第三方面就是证实，譬如说饭好吃，你不要单单这样的称赞妻子，你还必须加上一个理由，就是说你煮的饭很好吃，因为煮的比我妈妈的更好吃。所以这个理由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不但要称赞你的太太，还要加上令对方开心的理由。第四方面就是鼓励，正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节所说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一个鼓励胜过十句批评的话，女人靠一句鼓励的话就可以生存下去。 所以这样的交流才是永远的，正如爱是永不止息。第三方面的结合就是身体的结合，这是指情欲的结合。性是上帝给人的礼物，一般男人对性的看法是喜欢性关系，所以才会去爱。女人对性的看法却不一样，女人是认为有了爱才可以有性关系。所以夫妻必须对性生活有一定的程度的认识。性生活的目的是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让彼此能够欣赏上帝的创造，第二方面是彼此满足对方。所以丈夫若有好的行为，妻子则会有顺服的表现。接着我们来看看家庭的四种模式。第一个家庭的模式是传统式，就是以丈夫为主，女人完全寄托在男人的身上，所以妻子没有主权，妻子也很少讲话，都是由丈夫来发号施令，这是传统式的家庭模式。第二个模式就是伴侣式，两人都是互相为伴侣，你情我愿，好来好去。他们的婚姻是合约式的，就是你爱我，所以我爱你。他们彼此接纳，彼此需要对方，他们双方又各有各的自由，他们的任何的活动都是节目式的，所以即使他们吵架也不会有大的问题。他们也不会介意对方的年龄，也不介意对方能否生育。第三种的家庭模式就是合伙式的，他们什么都是一人一半，什么都是50:50，无论是钱财，无论是家务，无论是对工作的处理，都是一人负责一半，每一样事都以委身为主。但是当他们没有事情可以谈的时候，他们的感情就完蛋了。这个合伙式的家庭模式，它的缺点是双方很难有深入的沟通和心灵的分享，所以当儿女长大事业有成的时候呢，他们很容易劳燕分飞。第四种家庭模式是使命式的，就是基督徒的婚姻，正如刚才以弗所书5:21-24告诉我们的，双方都存敬畏的心顺服基督，他们有使命感，因为基督的缘故彼此侍奉，彼此接纳，彼此勉励，可使双方因为婚姻而得到成长，以生命影响生命，因为他们彼此的生命都得到改善。成熟的男人跟女人才能够成为成熟的父母，这是使命式的家庭模式，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仿效的模式。接着我们看看一个夫妻的婚姻生活也会面对一些压力，这边我们提到四种的压力。每段的婚姻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而有压力有时不一定是件坏事，因为压力能够强迫我们以平常避免去采用的方式，在某些问题上学习彼此沟通，这样的沟通可以使夫妻感情更为巩固。婚姻中最常遇见的四种压力，第一种就是时间和生活次序的安排。时间管理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你没有自律的话，你很难办好。那现在你又加多另一半，肯定日久会出现问题。若是双方都是生活忙碌，没有时间沟通，又加上关怀不够，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一周内一定要定下一天，两个人一起约会，同去办事，同时相处，也彼此谈心。第二方面就是每天必须保留一段短时间亲密一下。第二方面的压力就是来自经济问题，若是双方有工作的，最好有家庭预算，每人取出薪金的若干放入家庭开支内，其余的可以当作私房钱。若有预算以外的开销，双方必须先详尽的讨论，再做最后的决定，就可以解除了这个经济问题带来的压力。第三方面的压力来自性格的调整， 因为我们知道天下没有两个性格完全相同的人，许多生活细节的不同，我们需要彼此的容忍，尽量减少对方不喜欢的行为，也不要尝试去改变对方，否则你会吃力不讨好的。最可能做到的就是先改变自己，同时让对方也做适当的调整，那么性格的调整所带来的压力就能够得到消除了。第四方面的压力来自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比如说疾病，比如说搬家，或者是旅行，或者接待客人，或者是家庭成员中的儿女升学或者升职，或者加班，或者转换工作。还有现在的人一般都会面对这个移民所带来的压力，所以双方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祷告中，彼此耐心的等候上帝的旨意，然后这个压力也可以得到解除。此外，婚姻方面也会遇到一些罪。首先，我们要避免淫乱的罪。出埃及记20章14到17节提到一个诫命，不可奸淫。只有看到上帝如何憎恨奸淫的事，我们才会看到婚姻的圣洁。婚姻通常被称为神圣的结合，因为婚姻实在是一种神圣的相连。上帝命令对犯奸淫的人要处以死刑。奸淫是朱红的罪，是圣经里唯一离婚的理由。性病是上帝对犯奸淫的罪的人的一种身体上的刑罚。奸淫和通奸是引到地狱里去的。所以身为基督徒的人，我们对奸淫的罪要非常的慎重。第二方面的罪就是离婚。离婚本非上帝对人类本来的旨意，因为婚姻乃是一生的契约，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接受离婚的人，除非是为淫乱的缘故，否则他再结婚便是犯奸淫了。而那被休的妻子可以再结婚。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7节的六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一个信的人不可以和不信的人结婚。因为第一点是出于上帝的命令，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第二方面，义和不义的不能相交。第三方面，光明和黑暗不能相通。第四，基督和比列不能相合。第五点，信主的和不信主的并不相干。第六点，上帝的殿和偶像并不相同。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婚姻是终身大事，事实上也是如此。而且婚姻也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上帝所祝福的婚姻是一个有使命性的婚姻，可以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希望这一堂课的分享能够给予你们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更期望你们从这一课的教训中学习到合同心意，学习到同心合意，蒙上帝祝福的婚姻生活。弟兄姐妹们，请问你们的婚姻又如何？是否愿意和我分享？或者是你们遇上一些婚姻上的问题，也请你写信来告诉我，我会为你解答，更会为你提名祷告。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再会。
彼得前书3章提到，基督徒的妻子同丈夫一样，有权要求配偶完全忠实。妻子在今生中不仅是丈夫的帮手，而且和丈夫一样是永生的继承人。亲爱的朋友，基督的牺牲自己，显示了神对人的爱，已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借着这样的牺牲，教会才得以产生。那存在于神、 人之间的爱，再没有比教会与基督之间的那种爱的连结更为神圣、深刻与坚定了。夫妻得共同负起一个责任，就是在世上显出基督与教会连结在一起的形象。从这个形象中可以看出自我牺牲、深挚的爱和完全的忠诚。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这一系列有关基督徒的生活课程是由张老师主讲。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欢迎您每天按时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今天的生活。